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
早安。
早。
很高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实际上，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让我回想到刚才杨弟兄介绍我，就是实际上是在90年代的时候，我有大概2到3年的时间，我到我们今天到 Plano 这个地方。当年这个地方是20多年前，30年前，我们有位弟兄，他买了一栋房子在 Legacy Drive。我们去看他，晚上回来说说怎么搬到这种荒郊野外，我还带着我太太，然后开往西走，好不容易走到这个 Preston， 还是都没有路灯，再往南走，开，我太太说你有没有走迷路？我说没有，快到 Campbell 了，到 Campbell 有路灯了，然后再我们那时候住在 Belline 那个地方，我们觉得说怎么住搬到 Legacy Drive 这么远的地方，然后后来，我离开德州20几年，3年以前搬回来的时候，从我住在 McKinney 要到 Legacy Drive 的时候还塞车了，所以就觉得这个20几年实在是沧海桑田，变化很多。那值得讲的就是，像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环境，20几年前的时候，就是同样，我那时候帮忙一位牧者，他在 Plano 开荒，我就跟他一起在那侍奉主。我们那时候没有像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们那时候租一个小学，那租个小学，人家小学还是只有礼拜天早上可以使用，然后平常还不能插牌子，只礼拜天早上都插个牌子。所以如果有人要到那个教会去找的话，礼拜五到礼拜天找不到。然后有时候那个小学说我们有什么活动，你还不能使用。而在小学进来的时候还只能够用那几个房间。然后有时候到牧师的家里聚会，有时候到弟兄姐妹聚会，然后后来就到那个小组聚会。后来这样子慢慢的开始，我还记得有时候还这个空调没有打开，我今天来的时候还在担心这个是没有空调，所以我还好，感谢主，我们这里比当年20几年前都还要好很多。然后经过2年就这样侍奉以后，我后来神带领离开 Dallas， 3年前回来的时候，那个教会就是现在的 Plano Alliance Church， 就是宣道会，就是当年。然后当年我看到几个人，我们这个一起打拼平手知足的弟兄姐妹都是元老级的，怎么都这么老了，然后都不认识了啊。看来自己也很老了，啊，但是感谢主，我想我的重点就是说，真的，我们刚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，那我感谢主，这过往20几年，我有15年时间在中国大陆工作，也侍奉主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们很多地方，我们比这里条件还更差。中国有一个手机叫中国移动，我说我们那时候聚会就叫中国移动。今天在这边聚会，下礼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聚会，随着环境地点，但神就在这环境里面，一下子就带领很多人，一下子一个地方我们就到100人了，我们就说我们要尊重当地的法令法规，超过50人我们就要稍微小心了，到100人我们就不要再这么多人，啊，不断的100多人，不断100多人，不断100多人。刚才杨弟兄讲的罗马书，我还因为那本书有一点小麻烦，因为07年的时候在上海，我跟有一对公安的，就是警察警官，经常跟我喝咖啡，然后聊聊天，因为要多认识我。后来有一次我跟他们讲，就说听说现在上海出了一个法令法规，就是持外国护照包括港澳台的可以到。可以自己租一个场地有宗教聚集，那中国就是这样，有一个法律但怎么执行不晓得，所以要有关系才知道怎么执行。我说你们都是政府官员，告诉我怎么执行，他们都是2个人出来了，当然学习耶稣基督，2个人出来，因为2个要互相监视，免得有一个被收买了，另外不想回教写报告。所以带头那个人就跟我说，张先生，你是写过一本书。什么书吗？他就说那是10几年前没有什么 smartphone 什么上网不容易的时候，他就说好像什么圣经的什么什么书，我说哦，罗马书。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，我马上紧张了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我跟一些中国大陆的朋友交往，我们往往都用我们所知道的环境来想象。譬如说我没去过印度，我就用美国用台湾的观念想印度是怎么样，我们都是这样的。那在中国是什么概念呢？你若是牧师的话，你一定是三自教会的牧师。那三自教会牧师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半的公务人员，那一半的公务人员你一定是要听政府的话。那假设您庄先生是美国来的牧师，那你是听 CIA 的话。那 CIA 的话，那是不是搞情报工作？哦，那我越想越紧张了，是不是越来越紧张？他用他的角度来想我，那我就说，你们，我说那本书是很多年前我在神学院写的，然后呢，我是基督徒，你们都知道，我对基督信仰很有兴趣，所以我去念了神学院，要更多了解。而那本罗马书作者有两位。一位姓吕，是牧师，他是我同学，但我不是牧师。按照我们基督教的惯例，要当牧师要严格考验，还有一个过程是要案例的。他说：“我说我没有案例，而且你们知道我现在有个世界上的工作，你们知道我在哪边上班，按时交税，各方面都有。所以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对夫妻是就几乎被请出去，因为他们说。”这两个人好像也没赚什么钱，实际上他们是台湾来的，所以他们薪水是在台湾发的，所以在中国钱很少。然后又有两个小孩子，他们说超生怎么可以？他们是超生，怎么有这条件养两个小孩子？又去念国际学校，又住在一个我们在国内叫独栋别墅，就是我们现在 house， 又住独栋别墅。他们都不是，而他们家有聚会啊，肯定是搞情报工作，几乎要被赶出去。所以那时候我很紧张，我就说。你们都知道我的背景，最重要我不是案例的牧师，我不是牧师，你们查都查得到。他们说对对对对对对，非常好非常好，有兴趣，对信仰有兴趣。然后我呢回去就跟我太太讲，就说，今天被人家不只是喝咖啡了，还更直白的讲，都知道我底细是怎么样的。那我太太说那是要毕业了。毕业就要离开，我们那时候在中国也十年，七八年了。但我说我不能，我说实话，我感觉时候还没到。为什么？我说很多小孩子那时候还小，还有最早是我把我妈妈接到上海去侍奉她，她那时候已经瘫痪在床上，已经不容易移动了。我就说，神不会让我，就是这个时候离开大陆。神会，我还记得那一天礼拜天我去看我妈妈的时候，她已经瘫痪在床上了，她已经没有就是我们讲的老人痴呆症了。我每个礼拜天我都去看我妈妈，看我妈妈的时候我就跟她聊天、唱歌，还讲笑话。然后我还记得那天跟她讲说：“啊，不要担心，我这个礼拜被约谈了，但不用担心，因为你还躺在这里。然后神会供应我。”我不会因为这样而被赶出去离职，神会保护我。然后就这样简单的祷告，因为我觉得神会继续带领。然后后来呢，他们是每个月跟我喝咖啡，怎么隔两三个都没跟我喝咖啡了？然后隔三个月我按耐不住了，我主动打电话给那他们两个来一个年轻的那位警官，我就说某某警官，好久没跟你们打招呼了，想念你们。他说：“我最近比较忙，所以就没有来找你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没找我，好吧。”然后后来我就说：“那另外一位那位警官最近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哦，他生病了。”我说：“我生病，那我应该去医院看看他。”他说：“不，实际上他已经出院了。”他出院，我说：“出院又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实际上他现在不在我们单位，他回家去休养。”我说：“那怎么回事呢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那位先生，那位警官啊，这个，他说就是上次我们见面那一次，他那一天就诊疗出有得胃癌，才三十出头而已，然后赶快去动手术，把胃切了大概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二，然后他就回老家去休养。然后他说我们单位对他很好，我们的本党有情有义。”绝对会照顾他的，等他将来回来就给他安排一个后勤的工作，他是不能像我这样跑外勤的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庄先生啊，我知道上次他跟你讲了什么。”他说：“ 我是比较自由的。我知道他娶一个老婆是海归的，是国外回来的。天天跟他讲，将来我们也移民好不好？所以我就说，他说，你没有问题啊。他说我是比较开放，那我们也不用每个礼拜、每个月都见面。我说好啊，反正我保持朋友关系嘛。就那次我就感触两件事情，就是当初我们在台湾也好，在美国也好。我们风闻有神，但那时候是真的是经历到神，看到神的作为，神保护我，神保护我。因为我今天看到杨弟兄，如果我们再扯多，就是好年纪太大，都讲往事。在97年的时候，上次有一次，有好几次，我还在大拉斯的时候，有好几位弟兄，就是说要谈案目的事情，觉得说我好像很有资格等等。我还在寻求，各位跟我姐妹寻求，我说他们时候还没到，甚至有几个弟兄按耐不住，也跟我讲，问题不大，跟我们当年在大学的时候一样，三个 PhD 就可以按一个 PhD， 所以我们找三个牧师去按一下，你就可以怎样怎样。我说我们不是搞 business， 我们不是做生意啊，说怎么样，我们是有神的呼召，神一定有他的美意，所以没有这个头衔，我们把自己当做传道的侍奉者，这无所谓的。对，97年的事就过了。07年遇到这件事情，我再更确定，神当初是没有这个意思要我那个时候按摩。如果我那时候按摩，我可能那一个月就会被请出去。然后因为这样子，我也经历到神，那一个人不会再回来找我。当然，我也为他祷告，希望他这个身体能够复原。但我知道那一次神在保护，而就是这样子，实际上是神为什么让我一直留在中国大陆十几年的时间。SARS 是我吓得不得了，我就要赶快跑掉。但我妈妈也在大陆，也不容易弄走，我就只好留下。后来07年发生这事情的时候，我才觉得说，真的是神带领，让我在中国大陆继续学习。在2012年的时候，我妈妈88岁过世。然后过世的时候，还记得那天我可以去，因为我们都有请护理人员嘛，他早上打电话给我。我那时候我知道，我今天晚上才去看我妈妈，也是跟她这样子祷告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怎样，我什么事情，只要我可以做，我都会帮你做，你不用担心。但若神要带领你去，爸爸就在天上，无所谓的。”然后他带着这个呼吸器，然后我回去了。我手机放在身边，就那天转静音了，就5点的时候我就醒过来。在5点半我醒过来，就一看5点的时候已经有个电话打进来了。我想说这么早，我马上打回去，那故宫的人说已经走了。我说好，那我马上来看他。后来感谢主，那一天我真的是很感谢主，因为母亲就这样安然的过世，然后我有福气。当年来美国念书的时候，很担心留学生的遗憾，就是清早接到电话说。你的父亲、你的母亲已经走了，赶快买飞机票回来吧！你最快也要24个小时以后才能回到家里。我那天有好大的福气，我跟我的儿子一起帮妈妈擦身体、穿衣服。然后结束的时候，我突然好高兴啊！我就发这个短信，那时候没有微信啊，就短信发给关心我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都会有祷告。然后我就说感谢主，妈妈已经被主接去了。哎，突然心里有8个字出来，我说我好有福气写这8个字，我知道这个不孝子随侍身旁，含泪入殓，我真的是帮他穿上衣服，一起把他送上去。然后当我要送上车子，那个殡仪车把他送走的时候，我太太扶着我，本来是要跪下来了，好想说放在大马路不好跪下来。鞠躬，那车子就走掉了。我好高兴，神有他的美意。所以讲到这样子，就是说，我们都要讲往事，太多往事了，看到很多有老朋友在当中。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是神的安慰，因为神的安慰实际上是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你都会遇得到的所有事情，一定是有苦难，一定是有困难的时候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，我们基督徒怎么去了解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，保罗自己的经历来教导我们，到底神的安慰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。 我们怎么来支取神的安慰？神的安慰到底是怎么样能临在我们身上？刚才这个经文我们已经都念过，我就不再多念。安慰，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，这段经我们再念一下，好吧？预备，来。
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，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。
感谢主，刚才那三到七节短短的五节当中，就讲了十个安慰的字，安慰，安慰，安慰。好，那特别这段经告诉说，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定会遇到患难，而在一切患难当中呢，不管这患难是什么，好像我们的神就对症下药，把不同的药都叫安慰。这种药，不管它是什么型的，都是叫连型，都是叫安慰。那不同的安慰临到我们身上，好叫我们能用他的安慰去安慰别人。我们来思想这边讲的父神，他是指安慰的源头。这位父神，这位阿巴父，如果说我今天请大家发一张纸，你把你想象中的神画一张他的图像是怎么样，很有趣。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，有人把神就画得好像一个圣诞老公公，戴着红帽子，戴着满脸的这个胡须，很慈爱，要什么就给我什么，要怎么样就好像予取予求，只有爱送礼物。但很有趣，有另外一种人，他们思想的时候就把神好画成一个钟楼怪人一样，很有力量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行，但是专门找我查，专门找我毛病，处处跟我，所以他人生都遇到很多问题。但这边讲说，这位父是一位慈爱的父，他爱我们，这让我理解到，纵使有困难患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个本质叫做爱，不是恨。如果今天我要找杨弟兄麻烦，他穿什么我觉得都不满意，他做什么我都觉得不好，因为我要找他查。但如果我是爱他的话，他穿什么我都可以想象到是这样，哪怕他跌倒了，哪怕我用力拍他一下说他重话，也都是爱。因为那本质叫做爱，真告诉我们说，那位父神是慈爱的心意，以至于他容许患难在我们身上，也因为这样子，他有他的安慰的大能临到我们身上，也就不管那个患难、那个困难多大，他的爱、他的安慰会超越那一个。我们继续看，不只是这样，什么叫安慰呢？我们认为安慰，今天我摔一跤了，我擦伤了，给我擦一点这个药膏，一点抗生素，让我安抚一下，让我舒服一下。但这边讲的安慰，不只是舒服一下、安抚一下，他是说坚强、力量。不是让我们就说好过一点点，而是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困难，胜过这个患难。这是神的安慰所带来，它带来力量，它带来坚强。不止这样，它也带来意义。我们的受的患难不是只为我受的，这是我过往这二三十年侍奉主的一个经验。主啊，你是爱我的，我是你所拯救的，我是你呼召你的人，不管有没有牧师这个头衔，我今天遇到这个困难，我遇到这个事情，我遇到这个老板，我遇到这个同事，我遇到这个任务，我遇到困难，求你给我力量，让我坚强胜过。不止这样子，我想我干嘛这么累，我跑掉好了，我躲避好了，我跑到别的地方去也好。但我要想到一件事情，他让我遇到这样的患难，他带给我的安慰，还有别的更远的目的。因为以致我得到这安慰以后，我可以去安慰同样需要安慰的人。不只是我，不只是我受到患难，后面还有一群人，他们将来也会受到类似的患难。我可以参与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体会那个安慰，以至于将来可以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别人，去帮助别人。这让我们带来安慰的意义是不只是坚强，还带来意义。这保罗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他安慰我们，以致能够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需要患难的人。 等于保罗是这样告诉我们：一个信徒，你受到患难了，你心里觉得很难过，但耶稣基督父神的安慰临到我们，用他独特的方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得到安慰了。过了一阵子，过一段时间，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别人，以至于我们受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同受苦楚，也同得安慰，也同样将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需要的人。这个功课不是白费的，不是白学，因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事情、同样安慰来教导别人。我们可以心存盼望，来充满了感恩来到神面前。刚才讲我妈妈过世的事情，然后我爸爸是在我17岁的时候过世。我还记得那一天的一直一幕。那个时候我念高二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念书，在高中。后来下课了，有人就告诉我说：“这个你赶快去医院，有电话打来了，你赶快去。”我就想这不大对了。那时候我父亲这个中风瘫痪在床上，进进出出好多了。那最后这一次，我们也觉得说他年纪也比较大了，可能什么事会发生。那时候我17岁。我就赶快骑着自行车、脚踏车赶到这个医院去。赶去以后，一上这个病房，我父亲已经过世了，我妈妈跟我姐姐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因为他们说他们要等我来，等儿子来看他最后一眼，才让医院的人把他带走。结果去，然后他们说也等了好一会儿了，可以了吧？他们好，那都到了，那可以。那我们就跟着这个工人，医院的工人，就坐着电梯到医院下面太平间，然后就是把它就是放在那个地方。当时有位跟我们家很熟的叔叔来安慰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然后就来说啊，人已经过去了，要节哀顺变，我们要准备后事，然后有很多事情要决定的，要花钱的。他说：“你们家最好要有一个人在场，然后，就我一个男生嘛，那就你吧，你就跟着这叔叔走，然后我就跟着他。我还记得那时候，然后就跟把父亲放到太平间以后，就到医院旁边这个葬仪社，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叔叔跟我讲说：‘哎，这种棺材比较贵，我们家也不那么有钱，不要买这种棺材，也不能太寒酸那种。’”不大合适，我们就买中等的，好不好？我说好啊，好。然后我们送什么花？我说好，好，就这样啪啪啪啪啪，从下午4点多搞到晚上10点，我回到家了。回到家里，进到自己门，把门一关起来，万籁寂静的时候，我突然心里一股很强烈的寂寞、心酸，就一下子涌到心上，就说6个小时。我心里都没想到我爸爸已经过世，都在忙这个忙那个，我就整个一个心酸说：“哎呀，爸爸过世了。”然后那个时候眼泪就像这个水龙头的开水打开，稀里哗啦就掉下来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住的条件是住公家宿舍嘛，人家这邻居都很靠近，我就放声大哭，又怕吵到别人家，就拿一个棉被把自己盖在身上，躲在棉被里面大哭大哭，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。哭了在30分钟，我就突然想说，有声音临到我说：“你干嘛那么伤心？爸爸是到天上去了，你这样子合逻辑吗？”那我就赶快把我们诗歌本拿过来，一首一首诗歌，复活的诗歌、安慰的诗歌、荣耀的诗歌，一首一首唱。我就是从10点半一直唱到12点，那整个心情充满在我心里。后来当我在大陆的时候，有位像这个是有点官员背景，他家里也遇到一些事情，感谢主，因为这些他信主了。信主以后，他那时候我经常关心他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因为他是他的独生的女儿，这个事业很成功，但是独生女儿也是在 teenager 的时候就突然意外过世，他心里非常伤痛。他最爱的这个女，就这个女儿。然后我跟他聊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现在感受啊， 好像说一个人掉在这个水里面，然后呢好像快沉下去，快不能自己了，然后拼命挣扎到水平面吸口气，好像有点舒服，不又要沉下去，然后又在挣扎，然后呢我就说你会好过来，因为我走过这条路。我记得当我父亲刚过世的那个月，我父亲曾躺在一个草席上面，要说整理他房间，把他草席卷起来放在一个角落。我还记得那一个月的时候，我想到我父亲的时候，我偷偷跑去拿那个草席闻他那个味道，他身上那个汗臭味，我还想起他，我说我知道你在讲什么，靠着神你可以胜过，靠着神你可以得胜。还有类似的事情，有一位弟兄也是在大陆事业非常成功，然后到五十出头的时候，他的姐妹他的太太就得肺癌，就一下子过世了。当我们还在问在上海的这些外商的太太们都有阿姨，就是佣人啊，而且有家里两个三个都有可能的，然后他也不进厨房了。然后我们当初讲一句话说，那些外商的太太他们那双手除了吸引以外什么都不做啊，怎么他会得这个肺癌呢？哦，原来他就说哦，不晓得，可能是他这个 genetic 就是基因上可能比较容易，所以空气污染会造成。那这位弟兄是很坚强的一个强人啊，当总经理，他那时候他就说他从来不哭的，甚至他从小就被教育这样，他到东北去做生意的时候，他说从小他们就说手要伸在外面，要握拳头，不能表示自己软弱，要握拳头。所以他说他到东北做生意的时候忘记戴手套了，他应该把它放在口袋里，他觉得这样好像很懦弱，就伸在外面手都冻红了，他伸在外面表示他这很勇敢很英勇。然后他在追思会那一天，我正道完他一滴泪都没掉，很坚强，语气非常稳静。后来隔了一个月，我打电话给他说最近怎么样，他说我还是正常在上班吗？可是有件事情我不懂，他说上个礼拜他住上海，说他在深圳上班，他说我在深圳，我每个礼拜，他说从礼拜五都从深圳然后飞回上海，然后礼拜五的下午都是他整个公司的这个会业务会议，每个经理每个这个总监要汇报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，那他就要下指示怎么改进什么的。他那一天我很奇怪，整个下午他们在用报告，都是我熟悉的业务，那他说我就坐在那一个下午，等他起来要上飞机的时候，他不晓得他们忘记他们讲什么，不知道他们刚刚在讲什么。他说他人是坐在那里，但好像每个讲的东西他都没听到。我说我知道，这就是短暂性的，在恢复过程当中困惑感，有一点遭遇，但你会好的，你靠着神你会胜过。愿你让你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爱和需要，你太太离开你不承认，但那很深的依靠离开神会有短暂，但没有问题，神会用他的方法来安慰来帮助你。后来他经过一段时间，刚好神也有他的方法带领他，但是因为我走过那条路，后来当然在神学里学了一方面这方面的一些课程，但那些理论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但当我这个理论跟生命的实际的时候，当有一个人发生什么事情，或者是家人过世了，我可以体会到70%-80%他在想什么，因为我走过这条路。我们同受苦楚，就同得安慰。我们心存盼望，愿神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会继续的安慰我们。那保罗这样子的安慰是从哪边来的呢？这段经文我觉得我们需要来思想一下，一起来读这段经文。预备，来，
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， 尽力做难，却不是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达到了，却不是死亡。身上扛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这活着的人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现出来。
这是保罗自己自身的经历，他自己得到神的安慰，但他也描述我的情况是这样。他用一个事情来描述他自己，他说我是一个瓦器。那瓦器，他说你看这瓦器实际上不是关在一个温室里面，都没有受到任何患难攻击挑战的。他说我四面受敌，我心里作难，我这里遭逼迫，甚至被打倒了。他告诉我说，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天色常蓝，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很顺畅。我们的生命时常是很脆弱，就像瓦器一样，是不堪的，是很软弱的，是很会破碎的。但他继续讲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是死亡。好像一个矛盾，好像一个吊诡的论证，好像要倒了但又没有倒，好像要死了却又没有死了，好像绝望了却又回装盼望出来。因为里面的瓦器里面有个宝贝，它胜过外面的困难。我们在思想这瓦器的时候，他讲的是着重点不是瓦器，而是瓦器里面的宝贝，也就是神的能力，而不是外面的困难。外面困难是很大，但保罗更强调说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宝贝，那是个大能的东西在里面，强调是里面的能力而不是外面的困难。不止这样，他要讲的说是我们是靠着神的使用，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挣扎。瓦器，保罗不讲这是金器、银器、铁器，因为他要讲，比如说这个本身它就是没什么好坚强的地方，它之所以宝贵是因为里面有东西，这个东西让这瓦器成为宝贵的器皿。它里面如果只是一般的随便的水、随便的不重要的东西，那这瓦器也不重要。但它里面如果放的是最宝贵的东西，那这瓦器就相对的是很宝贵，是很贵重，是很坚强。这边也告诉提醒一件事情，瓦器不是用来欣赏，如果是金器银器可以摆在那个地方，看它的外面多好看，看它这个花纹多美丽，瓦器就是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来使用的，不备用它就没有用。瓦器一定要备用才看出它的用处来，否则它只是瓦器，因为它不是金器、银器、铁器，它本身没有价值，只有当它里面放着东西的时候它才有价值。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身也显现在我们身上，也就是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实际上神告诉我们，可能你身上有某些东西平常看不见，当他患难的时候就把那个软弱挑出来了，把那个需要更像神的地方被浮现出来的。我想我们很多人在开方教会的时候都有这个经历，所以在那个大教会的时候，你好我好，你不喜欢我就到我的团体去，在里面我就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当大王，人人都觉得我很好。但你到开方的时候，各路英雄好汉都来了，大家一见的时候就把你生命的软弱暴露出来了。我是真的谦卑，我是真的爱人，我是真正的爱神，我是真的愿付上祷告的代价，就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在一个困难里面就被显露出来，就被暴露出来了。保罗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带着耶稣的死，告诉我们说都从耶稣一样死掉，把我们的老我，把我们软弱的地方暴露出来以后，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钉死以后，耶稣基督复活能力就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彰显伟大。我们的谦卑才叫真的谦卑，我们的爱心才叫真正的爱心，我们的祷告才真的叫做祷告。通过这样耶稣的死，就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伟大， 也就当我们认同基督的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生，我们连接在基督以后，那个力量彰显出来。保罗说，我的秘诀就在这个地方，当我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要得到安慰，我就来到神面前，主啊，你教导我，你不只是给我力量，给我力量之间也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像你一样，以至于你的能力可以在我身上彰显伟大。我还有哪个地方需要被你琢磨，以至于可以更像你，以至于可以像基督一样去安慰别人。保罗还说，还有一个问题存在了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，预备，来。
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喜事甚大，就迫于自杀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身上，为了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附庇我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
这个背景是在哥林多的教会，有人就挑战保罗说，哎，保罗，我们这里有一些师父啊，好像他们比你厉害，他们可以说方言，他们可以行一些异能神迹，他们好像能做什么做什么，好像你保罗只是写写书信没什么了不起啊。保罗就跟他讲说，我认识一个人，实际上就是保罗自己，他到底有三层天的经历，等于说活着能进到天上跟主同在，他是这么大的启示。但他就说，我不夸那个事情，我夸另外一件事情，夸我身上有一根刺，因为那根刺使我更依靠神，更依靠主的恩典，而不是炫耀自己有什么才华、恩赐、能力，而是夸我是软弱。因为当我软弱的时候，基督才在我身上彰显伟大。他身上有根刺，保罗他不理解说这根刺为什么在那个地方。当然，很多人都在思想这根刺是什么。一个最接近圣经给我们提供的某些线索是，保罗当时眼睛不大好，因为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，你看我为我们写的字是这么大，在罗马书是得丢，他就是个代笔得丢，也说保罗好像有个秘书一样。那为什么这困难？因为可能保罗他眼睛不好，他不能写，看不清楚。那因为这个身体的软弱局限他要做，哎，好，今天我们就做什么，他眼睛不能去做，哎呦，我们看这段，哎，怎么看不见了，那很多好像让他觉得说，好像就差这么一点，为什么把这根刺除啊，让我眼睛好过来。可神没有。但我也听过有人讲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保罗是这样子，你看他在我们保罗，他说我也可以如同彼得啊那些使徒一样带着姐妹到处逃亡，但他却没有。有人就在猜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，有人就说保罗当年是在犹大的这公会出来的，那能够加入犹大公会通常是40岁以上的才能够，那通常在犹大那个背景大概你就是都是结过婚的。保罗说，可能啊，这个保罗啊，他信主以后，他老婆是犹太教的，就抛弃他了。抛弃他以后，他又不能结婚，他心里很挣扎啊。主啊，看到了彼得带着老婆，你的夫人来了，你的师母来了，他心里有点挣扎。主啊，怎么不让我这个？如果对方跟我复合，还是对方过世了，我就可以自由了。他又不，那我也不能结婚了，是不是？那当然，还有人说不是啊，都不是这样。保罗生来哦，就是很丑啊，然后所以没有姐妹喜欢他，所以他心里很深的自卑感，所以就写了好像哦，这个猜测，这个，但保罗的确身上有根刺，是我不知道，而这根刺他的观点是说他不理解，而他很渴望把这根刺拔掉，拿掉就好了，拿掉就完事 OK 了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贫穷的家庭，你想说只要有钱一切都 OK， 就拼命要赚钱。有些人特别对不起，有些女孩子原生家庭特别妈妈跟妈妈的关系是不好的，只要结婚找个新的家庭一切都 OK， 所以她赶快找到一个男的赶快要结婚， 有些人是，我为什么心情不好？因为我的衣服不是 Gucci， 因为我用的香水不是 Chanel， 因为我穿的这个鞋子不是，我还不知道还有什么名字。我如果买到以后，穿上以后就会快乐，所以他就拼命的收拾，一个 Gucci 还不用，一个 Chanel 还不用，还得更多一点，赚一万还不够，要赚两万，赚一百还不够，赚两百万。结一次婚还不够，离了婚还结第二次，再结第三次，还是不能满足，因为他觉得只要那根刺拿掉，他的人生就解决了。他没想到那个问题是一个生命的问题，是一个依靠主的问题。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把某些事情，某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，我们觉得不如意的事情，不喜欢的人，不喜欢的环境放在我们身上，成了一根刺。但他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念，以至于教导我们随时要靠着神得到安慰。保罗身上一根刺跟安慰的时候给我们功课是，我们学会跟这根刺共同相处。那根刺我们祷告了三次了，当保罗三次是指很多次，不断地想到就怎么这个还在这里呢，怎么这个还是这样子呢，神没有听，学会与他共处，学会体会到安慰来胜过这个刺。当你在看到那个刺的时候，看到的不是那个困难，看到是神后面的慈悲、怜悯、安慰、大能，以致你可以超越他，是你可以胜过他。神的恩典是够用。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困难的事、困难的人、困难的环境，我们希望赶快拿掉就好，没有就好，跟我讨厌的通通突然一天都不见了，那我就好，还会有人出来的。神的恩典够了，何时软弱就何时得着安慰，这是保罗学到一个秘诀，以及他能够用同样的安慰去安慰别人。所以我们从整个保罗教导我们可以想到，神让我们遇到苦难，让我们得到安慰，这都不是偶然，都有他自己的目的。我们基督徒有些话是不合逻辑的，我坚贞道这话不合逻辑的，因为如果你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，那没有倒霉这两个字啊。那你就说神好像这个没有百分之一百罩不住了，只能看着罩不住，但有一个98%，所以我很倒霉，那倒霉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，都不是偶然，都有神自己的目的才会到我们身上。不止眼泪，都有赞美跟感恩。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如果一点一滴看，好像是眼泪，好像是叹息，但我回头一段一段看的时候，是充满了感谢，充满了恩典。因为回头看的时候，我们长进了，我们被神所安慰了，我们成长，我们成为一个我们从前都想象不到的更好的人，在基督里面新造的。我们不会孤单，都有神的扶持陪伴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也曾经有一次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就家人老婆好像也不能够体会各方面，我还记得那时候在东岸，那天晚上我们还住在一个很小的 apartment 里面，小孩子睡了，老婆睡了，我把他们都关起来，因为实在是房间太小，我就跑到这个厨房的这个地板上坐在那个地方，连想哭都哭不出来了，然后就坐在那里，连祷告也不能祷告了。我就看着厨房另外黑暗的角落，我就看到角落就说，难道你就看着我这个样子就这么悲惨，你一句话都不讲吗？难道你不裂天鹅，然后想一想，你还在那边看不裂天鹅叫来惩罚一些人吗？你还在那边不怎么样写一个神迹吗？什么声音都没有。但我知道在那个角落，罗马书讲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安慰，说不出的叹息为我祷告。我根本不懂，但我那时情绪非常的鼓噪，我心里有很大的压抑， 是主埋怨说，为什么你怎么都不讲话？你看还不敢骂神了，不然就脏话都骂出来，怎么都不讲话？是哑巴？怎么？我说，哎，不讲话，让他陪伴我，他陪伴我，慢慢的，本来说今天晚上要失眠，哎，就看一看，就累了，就睡着了。第二天起来又是新的一天了，又有力量可以面对了。就这样子体会到他与我同在，不管在任何困难的时候他都帮助我。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用老鹰的这个比喻来教导我们，这神与我们同在。他当初是讲与以色列人同在，实际上我们今天神的子民，这是这个应用是十分的合乎圣经的。在申命记32:10说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，野兽火燎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保护我们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我今天要打你的话，你第一个一定是我打你瞳人啊，打你的手你还不一定注意，打你瞳人你一定是绝对100%专注，要避开，要抓住，要挡开。神说能保护我们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，他看顾保护我们，保护久了，他觉得我们应该成长了。又如鹰搅动巢窝，离开舒适圈了，他们摇一摇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您信主了1年2年就是这样享受恩典，你要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他就要飞起来了，因为你有能力飞起来，因为我们有基督生命在身上。然后升起来以后，他干嘛？他把你夹住。在雏鹰以上2次伸展，你还不会飞，我教你怎么飞，然后把你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，就飞起来了。他教导我们学习成长，怕我们会飞了，又怕我们还撑不住，飞在我们下面，怕我们掉的时候，他可以把我们接住。前面讲，接取雏鹰，背在两翼之上，他陪伴，他引导，不管遇到怎样难处。他的安慰临到我，就在这样过程，搅动鹰的巢以后，他把我们背在上面，让我们能够展翅上腾。所以申命记讲说，神就使他沉驾在地的高处，得知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吃蜜，从坚石中吸油。这就是个 life cycle， 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不断的成长的过程。有时我们需要安慰。有时神就有单位过了搅动鹰的巢，把我们提起来，提起来又在旁边来看顾陪伴我们，一直到我们坚强能够面对。同样的，在以赛亚书讲说，但要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有时候需要等候，需要时间，不是今天吃个大补药马上就有力量了，马上就兴奋起来。有时候可能是一天两天，一周两周，一个月两个月，甚至1年2年，我们等候它，有一天就像这鹰一样飞翔在高处。我们一起认定这段经文，好，这是神的话，一起来念。但那
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他陪伴着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，神的安慰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得着了。神用同样安慰安慰我们，我们会去安慰别人。他陪伴着我们。实际上，在这过程当中，不止神陪伴我们，还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陪伴着我们一起走，因为他们或多或少也都经历过类似的。虽然不一样的事情，但他们有经历过神的安慰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，支持我们。我信主40几年，感谢主。其实我在2个月之前，我到加州正道神学院，他们请我去讲的时候，因为正道神学院明年要开一个 program， 一个学位。叫做 Bivocational Minister， 就叫双职牧师。那双职牧师不是挑战我们王牧师、陈牧师，不是挑战他们， 而说我们尽量不占教会的财政资源，而我们是每天在职场里面，我们体会到弟兄姐妹的困难在什么地方。我们不会，但我不是说某些人，有些传道人可能相对单纯了。那容易会让我想到，好像晋惠帝大臣禀报皇上，没有米吃了，何不食肉糜？为什么不吃肉包呢？那当然，西方也有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，说没有面包吃了，就那被吊死的皇后讲说，没有面包呢，吃 cake 啊，吃蛋糕啊，因为他不晓得民间疾苦啊。我不是讲我相信，当一个人他全职侍奉的时候，他把所有放下，就是这一点，就需要我一辈子尊敬他。就需要一辈子学习顺服他，因为他愿意这样子把自己一切放下，这一点就至少比我强，比我大部分人强。当然他要面对主。那双慈牧师说，我们体会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去帮助，但我们在学习，但相对的说你要受相对的训练。所以这个正道就已经到台府，因为我当初跟他们讲说，你有这个台资啊，你进不了中国大陆。好，我改掉。然后正道，反正这都是正道。然后他们现在很多就是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在那里。那我分享就是说，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承受困难的时候，一起得到安慰，以及成为一个神的家、神的群体，彼此扶持，一个同工的群体。在有牧者的时候，我们与牧者同工；在没有牧者的时候，我们帮助教会寻找牧者，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。我们更能够体会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经历，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自己也得到神自己的安慰来到我们身上，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是成为像耶稣基督的代言人、基督徒，来安慰别的弟兄姐妹。我们请低头祷告。这样子，我们谢谢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复活主日一起来思想你自己的大能与安慰，求你安慰不断的今天在我们每一个需要安慰的弟兄姐妹身上，不管他们是在哪个阶段，他们是在受你的照顾，还是他们受你的搅动婴儿潮，还是他们受你的陪伴，还是他们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求主亲自与他们同在，赐给他们力量，也教导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用爱心接纳，彼此用安慰来彼此安慰，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美丽的教会的图像，在你面前侍奉你，在你面前同得安慰。主，当人的话语结束的时候，求圣灵不断将你自己话语放在每位弟兄姐妹心里，以致我们每天靠着你，认同你的死，也同样活出你的生，也将你的安慰活化在你生命当中。我们将恭敬祷告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
Amen.